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你再一次收听晨祷分享，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都要来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早晨得听你慈爱之言，也让我们每个早晨可以来向你倾心吐意。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当我们开始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还有在先知书里面的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呢，提到的都是同一个时期所记录的历史，也是他们当时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只是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样的四本书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当时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好不好先来大概有一个复习一下。我们都知道呢，所罗门王之后呢，就以色列就分了南国与北国，后来呢以色列人呢又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在之前就有亚述国，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后来就是变成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哈，那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就是波斯王古列哈，那时候已经是波斯帝国了。之后就是希腊，希腊之后就是罗马，那罗马之后呢才有耶稣基督的诞生。好，大概整个的历史的一个顺序是这样子哈，是以色列人就分为南国北国，然后就亚述就来攻打他们，后来他们又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之后又变成波斯帝国、希腊、罗马，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那以斯拉记呢，以斯拉本身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文士，受了很好的教育，那对摩西的律法这些他都非常的精通。所以以斯拉记记载的是当他们古列王愿意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好，虽然那时候他们立了根基，可是呢有这个很多他们的敌人就要来拦阻他们本来是说要跟他们一起来建这个殿，事实上他们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这些人开始就来拦阻这些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那以斯拉记它是重建圣殿，尼希米记载的就比较是重修城墙。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所以他很注重于大家的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建造，他除了建造这个重建这个圣殿，他还非常注重这些以色列人民心灵的建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的历史世代看到说，我们上一次读到历代志下到以斯拉记，其实这之间已经经过五十年的时间，但是五十年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就不再有多的记载，一直到以斯拉记这里开始有一些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以色列人民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有三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呢，那这个是在哈该当时候的我们从这里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有看到，这是已经是主前538年了。好，就是说他们被掳了之后的70年后了，就538年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 那第二批呢，就大概是在主前45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以斯拉，他呢，他们就从，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重建圣殿，还有一个心灵的建造。那么一直尼希米就是在主前大概445年，他回去就重修城墙。好，这里我们看到的先知有啊撒哈该，还有撒加利亚。那以斯拉呢是文士，尼希米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好，他是后来是因为他当了省长。好，那大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读这些历史，那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要我们学习哪一些功课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哦。另外，可能我们大家读的时候会读到说，哦，波斯王古列呀，然后有亚哈水鲁王啊，亚达薛西王啊，大利乌王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一个朝代。好，那他这都是他们王的一个称谓。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是以斯拉记的第5章、第6章，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就看到说呢，第5章的第1节，他特别就讲到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好，我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听，看到这里是一个劝勉的话，先知来是要劝勉。好，我们知道说，常常有一些先知会发了一些预言，但是我们知道哈，先知为什么需要讲，从神领受然后来讲，其实神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好，我们记得先知出来的话都是为了要劝勉、安慰、造就，所以这些先知神就差派他们来劝勉这些以色列人民，因为他们遇到了困难呢，他们呢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他们就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停工？好，所以其实那一阵子停工停了很久，停了很久。那好像渐渐的就忽略说，他们回到故土呢，其实是要来重建圣殿的。这是神借着古列王给他们的一个favor， 就是让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够回来重建圣殿这样子的恩宠。但是因着遇到困难，他们就会有点退缩，有点灰心。但是借着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劝勉呢，他们就继续的能够来重建这个圣殿，而且呢建立了他们的信心，恢复了他们的信心。那我们今天的QT 经文是在第5章的9到17节，那我要邀请大家读的是11节到16节。好，我们读第5章11节到16节就好，可以吗？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来读第5章11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好，那这些就是以色列人民呢在回答河西总督的一些话语。从这几节经文，我要邀请大家来看到的就是说，当他们领受这个使命，但是因为受到拦阻，以至于他们就停顿了，好，就开始就渐渐的会忘记他们当初怎么样是神的一个托付，借着古列王怎么样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宠。那但是我们读这几节经文有学习到什么功课呢？第一个，好，在11节的地方我们学习到说，以色列人认识了自己的身份，认识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 identity， 因为他们说，我们是 天地之神的仆人啊，那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位分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被托付有使命的，我们是有呼召的，我们的命定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们有领受神对我们的托付，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第二点呢，他们就承认他们列祖的罪。我想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也知道说，哎，我们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好被掳啊，然后能够回来重建，可是又遇到拦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列祖的罪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犯的过错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再犯同样的过错。所以神让领我们悔改，是要让我们能够恢复那个身份，恢复尊贵的一个身份。所以这里我们第二点看到，他们有来承认他们列祖犯了罪，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这个经过他们就来述说一番。第三点，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说，他们有领受重建圣殿的使命。哦，他们恢复了，他们回答的时候就想起恢复了，他们是领受这样一个使命才回到原，回到他们的国家的。好，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待他们的，是恩典。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领受了一个重建圣殿的使命。接下来呢，他们说我们都还没有完成嘛，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决心，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重新回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所领受的这些使命啊。感谢神哈，我觉得从以斯拉记光是这两节两章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转折哈。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接受了鼓励，恢复了自己的尊贵的身份之后，悔改了，然后就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有决心有行动。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保罗就讲嘛，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是非常的重要，只要是神的托付，神要完成的，神一定会完成。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环境有一些拦阻，好像暂时眼前都在吃亏，可是只要我们有遵行神的旨意，终究呢，神会使他的子民和他所要完成的事工呢，都得着益处。不只是事情会完成，不只是这个重建圣殿会完成，甚至于神也会来修复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且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伟大。那有时候我们人都会望着，因着这个工作没有果效，我们就怀疑，哦，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哈，但是神国的工作，哈，的成败都不是看表面的果效。我们人的视野真的非常的狭隘，但是神真的无限的宽广。神的眼目看顾我们，在第五章第五节他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于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哈，这是都是神做事的法则。神要完成的事情，他可以借着你，借着我，借着其他的人去完成。但是神呢，渴望让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与他同工。那在第六章的二十二节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哈，耶和华使他们欢喜，人的心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渴望看到他的子民欢欢喜喜的与神同工，来完成神要做的事情。盼望我们借着这几节经文，你我都有学习，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大事小事都与神同工，不看眼前的困难，有任何拦阻的时候，我们再把眼目转向神，让神来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与神同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天天都平安喜乐。